弟兄姊妹们，早上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在复活早晨再次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那么，我们先来看几处的圣经。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好，我们重新开始，好吧。第十九节，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第二十三节，我们也一起来念。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第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找永生的道路。最后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传道书第五章一到二节。传道书第五章一到二节，我们一样一起来念。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好，我们圣经暂时就先看到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复活的早晨再次赐给众弟兄姊妹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来敬拜，来纪念你。我们恭敬地将主啊接下来聚会仰望在主手中，我们也恭敬地将这些主啊圣经的话语摆在主面前，求主你亲自的来引领我们，透过这些圣经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学习，帮助我们如何主啊在聚会当中好好的预备自己，帮助我们在聚会当中得着你自己要向我们所说的话，得着你要赐给我们的福气。我们恭敬的仰望在主手中，求主你也越过我一切的贫穷跟软弱，能够在这里把你自己的话语讲得清楚。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在我们聚会当中呢，我们每年都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们受浸归入主的名下。然后每一次在弟兄姊妹们受浸以后呢，我们总会给这些弟兄姊妹们安排一些在基督里长进的课程。其中有一课呢，就是讲到说不可停止聚会。很感谢主啊，我们发现最近几次受浸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信主以后呢，他们真的都坚持来参加聚会。然后呢，而且呢，因为他们坚持参加聚会，那么以至于他们在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光景呢，就有很好的成长。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主，我后来就慢慢就觉得好像我们不仅仅这样的一些基本的真理，基本的这些教导是对这些受浸的弟兄姊妹们讲，许多时候也其实也需要对我们可能已经信主蛮长的时间，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忽略了，或者说我们已经就忘记了，我们来到神的家中，礼拜天来到聚会，我们当怎样的行，我们当怎样的做。所以我就想今天借着早上这点时间跟大家来一起交通我们在参加聚会的时候哪些需要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我们盼望借着早上这点交通能够对我们都有很多的帮，能够有一些帮助啊，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学习。那我想在我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应许我们说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他就在我们当中。所以神的儿女们每一次聚集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这都是一种特权，因为神应许要将他同在赐给我们。那么可能会有弟兄姊妹们就有一些的疑问，我们信主以后 今天我们生活的新约时代，一旦我们接受主耶稣，主就住在我们里面，主就被称为以马内利的神，他住在我们里面，主不是已经跟我们同在的吗？那为什么又说我们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在我们中间？我想这个没有矛盾哈，是我们信主以后，主就住在我们里面，他以恩膏教训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但是呢，主的确也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应许，就是当我们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在我们聚会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在聚会当中，有很多的祝福或者说启示你是得不到的。换句话说，当我们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主在我们当中，他又赐给我们一些特别的福气。那这是没有参加聚会的话，是你是不能够得到的。比如说圣经当中，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向门徒们显现。有一次呢，多马没有在他们当中，那主向十个门徒显现了。那后来呢，这些门徒告诉多马，主已经向我们显现了，可是多马不信。我想我们信主多年以后都知道这个故事。请弟兄姊妹们试想一下，当十个门徒因为在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主向他们显现，主赐给他们平安，他们因为看见了复活的主，心里面就非常的喜乐。可是这个时候的多马呢，你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时候多马因为他那次缺失了那个聚会，他没有经历那个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他还在那个忧愁当中，他还在那个软弱当中，形成一个巨大的分明的对比。所以呢，在奉主名的聚会的时候呢，主向门徒们显现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祝福。很多时候我们也同样如此，如果我们能够有机会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也同样能够领受到那个特别的福气。另外一件事情，我上次跟大家交通到说，有两个门徒去到以马忤斯，后来主耶稣就贴着他们走，给他们讲解，后来他们的心活了起来。活了起来以后，他们怎么做什么事情呢？他们连夜返回到耶路撒冷，与众门徒们聚集在一起。那么我们如果去读路加福音第24章的末了，你会知道那次主向他们显现。你看见没有，主亲自的去寻找这两个门徒，寻找这两个软弱的门徒，把他重新带到聚会当中，他们的心就活了起来了。然后呢，就见证主从死里复活。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个人在主面前，主住在我们里面没有错，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主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特别大的福气。而我们昨天在 Castle Hill 查考圣经，我们查考罗马书第16章这个16章呢，大家安排我先起个头当我平时一个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可能读罗马书16章觉得罗马书16章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都是保罗在这里向那么多人问安，一个个问过去。可是当我在预备的时候，然后来到聚会当中跟他一起交通的时候呢，我里面就突然有一个开启，一个看见，我就觉得这些保罗向这些人问安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你想，保罗倒没去到罗马，可是呢，他却能够那么清楚的了解知道那么多在罗马的这些圣徒们的光景，以致他能够一一的问安，能够讲出他们的特点。我就有一个被提醒，我说我就在昨天晚上聚会当中说，你看我们这里聚会这么多年，有那么多的弟兄姊妹，可是我们竟然很多不认识，可能聚会在一起十年了，我们只是知道他这个人的样子，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然后呢，我们呢昨天晚上的交通呢就非常的美，大家就是就着这些问安，有很展开的交通。一方面呢，看见主自己话语的宝贵，看见主话语的丰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也被提醒，原来其实我们里面呢有很多是需要被提醒起来的。比如说我们里面缺乏爱心，我们对我们所招呼召的弟兄姊妹们没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跟认识。弟兄姊妹们，举这个例子呢，只是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参加奉主名的聚会，主的确是会给我们一些特别的祝福。比如说家庭聚会当中，就让我们看见 哦，主话语更加的就丰富与宝贵，也能够让我们通过弟兄姊妹们聚集在一起，让我们彼此能够有多的了解跟认识。所以呢，奉主名的聚会呢，是主特别给我们一个祝福来着。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祝福的话，一定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是有很大损失的。所以我们真的能够听主的话，常常的聚集在一起，奉主的名聚会。所以接下来主就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提醒我们，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因为什么？因为停止就惯了。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人呢是很容易一不聚会然后就习惯了。那主既然他要我们不要停止聚会，也就是说明什么？停止聚会这件事情呢是不对的，是不讨喜人喜悦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听神的话，就是不要停止聚会。那么为什么停止聚会是不好的呢？首先我想对很多弟兄姊妹们来讲，好像聚会来到礼拜堂就是听道，对不对？好像就是坐在那听一篇信息，好像是这个样子。但事实上呢，其实聚会呢不只是这么的简单。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主既然要我们过教会的生活，要我们来聚会，聚会来到聚会的场所，不仅仅要听道，听主要向我们说话所讲的话，第二个方面呢，来到聚会的场所呢，更是让我们学习纪念主、敬拜主。来到聚会的场所呢，更是让我们学习跟弟兄姊妹、跟主有交通。来到聚会的场所，是我们一个信徒过教会生活、教会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途径。因为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你知道，如果说你是光是听到的话呢，我们打开网络、电脑，还有很多的信息，你听到听不完，对不对？甚至我们现在有的因为疫情以后，我们就开始了有网络上的聚会，我们有直播，你在家里面你可以听直播，对不对？感觉好像说不来聚会也没有关系呀，对不对？可事实上呢，如果说你只是感觉是听到的话，或者说只是听那些信息的话，在家里听到，对你有没有帮助？有帮助。可是呢，帮助不是最大的，因为你失去了很多学习的机会。你不能够来到聚会的场所与弟兄姊妹们同心合意的来敬拜纪念我们的主，你不能够在聚会的场所你与弟兄姊妹们能够有主的交，在主里面的交通。所以呢，当我们在家里面聚会的话，在家里面听到的话呢，那不能够代替我们来到聚会的场所与弟兄姊妹们同心合意的来敬拜纪念我们的主。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为什么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是整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底下的。所以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撒旦遍地游行，他又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什么样的人容易被吞吃呢？其实呢，如果说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以后呢，他不去聚会，他不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一方面你会发现他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会非常的缓慢，另外一方面呢，你会发现他很容易被世界给吸引去了，他也很容易被撒旦所吞噬了。所以呢，主吩咐我们不要停止聚会，一方面是为着我们属灵生命能够有好的成长，另外一方面呢，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保护。他不愿意我们这些人是主耶稣用宝血重价所买赎的一般人，他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可是最后呢却成为被撒旦吞噬的对象。所以我们不要停止聚会。那么为了能够让帮助我们不停止聚会呢，其实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些的取舍。比如说我们可以不要轻易的去接受那种只在星期天只在聚会的时候的这种工作。其实很多时候我听过很多弟兄姊妹们的见证，他们有的时候来聚会真的是很难的，因为可能工作在星期天，但是他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愿意听神的话，不停止聚会，他们就祷告，我们就跟他们一同经历主给他们奇妙的带领。他们可能拒绝了礼拜天的工作，可是呢，他们的生活并没有缺乏。 神照样的供应他们，神照样的为他们预备。那么除了我们不要轻易的接受这种星期天的工作呢，我们也不要轻易的接受一些弟兄姊妹们星期天的这个朋友们邀请你去星期天的一些活动。我想如果我们有一颗愿意听主的话的话呢，那么我们一定会知道该怎么做，而且我也深信呢，神一定会供应我们，会补助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停止聚会。那好了，既然参加聚会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祝福，他又将同在赐给我们，而且在参加聚会当中，很多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些特别的开启跟供应，然后主也教导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因为停止就惯了。那么我们接下来，我想我们又来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那我们应该怎样的来参加聚会，或者说我们应该怎样的来预备我们自己来到每一次奉主名的聚会。那我想我列举了八个点，我想一个一个的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点就是，当我们想到我们星期天或者说在周中我们要参加一个奉主名的聚会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有一些的预备。首先第一点就是讲到我们在灵里面的预备，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传道书第五章，他说你到神的殿你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又寡少。第二个就是我刚才念到的这个诗篇第139篇，大卫在神面前的祷告，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个讲到说，当这个大卫他在神面前，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预备，他要敬拜神的时候，他求神鉴察他的心思意念，看在他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没有。所以我想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同样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心思上面需要有预备，我们也求神来关照我们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没有，我们也同样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跟弟兄姊妹们有什么过这种过节是过不去的。新约圣言同样提醒我们，讲到说当以色列民到神的殿里面去献祭的时候，他说当你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怨的时候，他说你要把礼物留下来，你要回去跟他和好，然后呢你才来献祭。所以呢第一个方面就讲到说我们在心灵方面的预备，在神面前有一个好好的祷告。第二个方面呢，不仅仅我们要在灵里面有预备，我们在态度方面也要有一个很好的预备。怎样讲到说在态度方面的预备呢？你想想看，我们每一朝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就回去了，就回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相信当我们回到生活当中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经历一周以来一个星期以来主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带领。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会觉得说，我这一个星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发生，好像都是就这样平平静静过去的我有很多次机会跟我的太太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当我们一个星期好像很平顺的过去以后了，然后又再次来聚会。但是在招生的时候，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有参与一些服事，会能够跟弟兄姊妹们多一点接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仅仅在弟兄姊妹们当中，在朋友们当中有一些难处发生，有一些事情更是你想都想象不到的当我们想到说神既然还能够给我们有一个好像很平缓的日子，其实呢就有感恩，这实在不是一个好像偶然领导的，其实都有神他自己的保守。所以呢，当我们想到我们能这样保守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非常的喜乐。第二个，当我们在预备我们自己的时候，想到说我们星期天要来到神的殿当中，神家中来敬拜纪念我们的神，想到我们的神是这样荣耀的，这样尊贵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呢自然而然的就会对他产生一种敬畏， 我们今天是又来到这样一个伟大的神，这样一个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来敬拜纪念他，来朝见他。我们里面的态度呢，肯定会有一丝的这个敬畏出来。那不但如此，当我们在想到说我们又来到这个聚会的场所，还会看到这么多熟悉的、这么多亲爱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你心里面呢就会非常的喜乐。你会想着说，我要跟他们有交通，我会跟他们在一起数上主的恩典，你里面自然而然的就会有喜乐。不但如此，当我们在预备我们自己的态度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来到聚会的场所，我们会碰到许许多多的新来的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可能我之前讲过，我们真的很感谢主的恩典，主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地方。每一年他都会带领300到400人新的朋友们跟弟兄姊妹们来到我们当中，这实在是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还要让要我们在这个地方，一方面传扬他自己的福音，一方面为他自己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当我想到说我来礼拜天来到聚会的场所，我有机会接触到这么多的这些朋友们，我有机会为他们传福音，我有机会向他们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呢，我的心里面呢就满了感恩，满了喜乐。感恩是什么呢？想想像我这样，我们这原来污秽不堪的人，今天济南可以为神传扬他自己，竟然可以为神做见证。所以呢，心里面呢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火热的心，愿意能够为主所使用。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态度方面呢有预备的时候呢，我们相信呢我们来到这聚会的，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迫不及待的等着礼拜天的到来，等待着这个礼拜天到来，然后呢来到神的家中，与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来听主的话，来敬拜纪念他，来传扬他，来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我听过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聚会，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是很自由，他们白天不可以有公开的聚会，他们的聚会是可能晚上这个半夜或者凌晨偷偷的到弟兄姊妹们家里面去聚会，然后他们在一起唱诗歌的时候这个门窗都不敢打开，关得严严实实的。但是他们在主面前那种喜乐啊，可能是我们今天很难能够领会得到的。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如果在主面前有心灵上的预备，我们有态度上的预备，那我们一定会怎么样呢？我们一定会准时参加聚会。同不同意呢？我们一定会的。我们这里告诉大家，我们聚会的时间是11点，是聚会开始的时间，请大家注意，11点是聚会的时间，11点不是你来到聚会场所的时间。当你11点来到聚会场所的时候了，其实你就已经是迟到的，更不愿说你过了11点才来到。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学习准时的来到聚会的场所。如果你迟到了，偶尔迟到了，可能有的因为特殊的原因不可避免，但是如果是习惯性的迟到的话，那就非常的糟糕。一方面呢，当我们迟到来到聚会的场所，首先你自己会不好意思，对吧？哎呀，可能进来了。第二个方面呢，你自己因为迟到，你会影响到其他人在那里敬拜纪念神，会给整个聚会造成打岔。第三个方面呢，迟到的话，其实你也会影响到讲员，可能讲员在那里讲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分散注意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迟到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有一些好的学习。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其实也常常迟到，特别是当我有孩子很小的时候呢，那么聚会常常迟到，你会觉得很稀奇。我们10点钟聚会会迟到，我们11点钟聚会会迟到，哎，为什么他们半夜聚会不迟到呢？其实都说明了我们在主面前没有一个很好的预备，没有一个好的预备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呢不看重主所给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所以严格说呢，不要找任何的原因，其实我们能够习惯性的迟到的话，就说明我们不靠看重这个聚会。 或者说是不是对我们对主还不够认识？因为我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可以告诉你，在我自己还没有蒙恩得救的时候，虽然我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从小跟着去聚会，可是我知道我每一次去参加聚会呢，并不是我很向往去的，并不是我很期待去的。尤其是当我成年以后，我来到这个地方来参加聚会，对我来说是一种煎熬。对我来说，我又没信主，我干嘛要来参加这个聚会？所以我跟大家交通过，我来到当时我参加聚会的时候，我就是找个角落然后在那里睡觉，因为台上讲我听不懂。可是当我信主以后，没有人告诉我，那时候没有人告诉我说你要准时去聚会，你要怎样的去聚会。可是很自然而然的，我就很想去聚会。然后呢，不但不是坐在最后一排了，我就想要坐在第一排。为什么坐在第一排呢？因为那个时候仍然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迟到，坐到最后一排人来人往，对我来说我听到很受打岔，所以我就很想坐到第一排。弟兄姊妹们，我提这个呢，是要让你们想一想看，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很看重聚会呢？是不是我们里面还没有被主得着？或者我说的更严重一点，到底我们蒙恩得救了没有？我们重生了没有？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会没有这一种被主的这种吸引，会盼望的，会期待的来敬拜朝见我们的主？没有人告，不需要人告诉你的，你自己应该很清楚，我里面有没有对主的这种向往。所以呢，真的盼望我们不要迟到来到我们聚会的场所，我们真的要在主面前要好好的预备。你又不需要讲你可以早点睡或者怎么样，这个其实不需要讲太多，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好的预备。第四方面，当我们来到聚会的场所，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预备我们的心进入到这个聚会当中呢？刚才讲到说，我们来到神面前要谨慎我们的脚步，来到神的殿要谨慎我们的脚步。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所以呢，你们要怎么样？要言语稀少，不可贸然失口。比较有智慧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星期天来到聚会的场所，他们会一方面他们提前到，另外一方面他们会安静地坐在座位上面，他们会在那里祷告，为整场的聚会祷告，为讲员祷告，为自己心田接受主耶稣话语祷告。所以呢，当我们来到聚会的场所，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应该安静在主面前。我们不需要在聚会之前跟弟兄姊妹，是可以理解，因为一个星期没有见到弟兄姊妹们，很高兴，我们可能会想有一些交通。但是呢，这个不是在聚会前面，聚会前面我们应该要好好的预备我们的心，安静在主面前，不要冒失开口。在神的面前，在神的殿中，我们要言语寡少。所以呢，要安静我们的心，来专心听主要向我们所说的话。那么很多弟兄姊妹，我很感谢主啊，你看我们这里是11点聚会，其实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就很早就来了。他们来到这个聚会的地方呢，一方面我们在这个后面的房间里面每一次都有聚会前的祷告，也有些弟兄姊妹没有到房间里面去，他们就在座位上面祷告，或者一些弟兄姊妹就参与一些摆桌摆椅子这样的服事。当我们看见这些弟兄姊妹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想都要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跟警戒。如果我们在过去我们参加聚会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盼望借着这些榜样，也借着讲台的提醒，我们可以从现在起我们就来学习，我们就来长进。所以呢，我们要安静的在主面前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等候。那除了这样子是不是就够了呢？那不仅仅是如此。我想第五点讲到说，当我们在聚会当中在听信息的时候，我们也要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能够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谦卑受教的心，因为当你来到这个聚会场所，你听到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当尤其是当我们信主年日久了以后，你对圣经比较熟悉的，你可能会在上面坐在下面听到，你会发现这个讲员可能他的学历也不如你，学问不如你，他可能经历也没有你多， 他可能信主了年也没有你久，你在下面的时候，你听他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开始在那里品道了，不是听道了，你会觉得啊，他这个讲的，你看，哎，这里讲对，我就点头；这个讲的好像不太对，我就拼命摇头啊。所以你发现没有？如果说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来听道的话呢，我告诉你，你这堂道听下来，你将一无所获。所以我们来听道的时候呢，又求神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听到你不仅仅要听讲员到底讲什么，更重要的是你要听到哪一句话是神要对你讲的。如果说你从来去参加聚会去听到，你没有这个啊，从听到当中有一个这样的态度没有得着的话，那你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呢，我们要听到底讲员所传递的话语哪些是对我心里面讲的。如果我也被提醒，或者说我觉得听到这个话难受的话呢，求神帮助你，你在神面前要好好的学习。我们知道彼得讲到的时候，五旬节讲到众人们听到就是扎心，他们扎心以后什么结果呢？不是哦，既然我听了不好听，讲我的，我听你听难受，我不来了，不是，众人就悔改。如果我们今天都已经蒙恩得救了，当你听到有些话语对你提醒的，我们就要悔改，我们就又回到主自己的这个啊光照当中，求主给我们特别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被改变、被更新而变化。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除了谦卑受教的心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呢，你总是会在听到的讲到的时候，听到的时候，看见一些弟兄姊妹呢，特别是就比如说我，当我们讲到有关夫妇这个啊关系的时候。啊，你总是能够听看到那个丈夫捅妻子，或者妻子捅丈夫，认真听了、啊、讲你的啊，你看这里都是讲讲的，或者有的时候说，哎呀，某某人就是来参加这个聚会多好啊，今天这个道就是为他讲的，请你们不要搞错了。听到不仅仅我们要有一个谦虚谦卑受教的心，还有很重要的，我们听到不要听为别人听到，要为你自己听到。前段时间我们上一周讲到上次我们查罗马书14章，里面有一节经文讲到说，从前所写下的圣经是为了教训我们的，不是为了教训别人的。所以当你来到这聚会当中，你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你不要想的是为别人听的，这些话语是为你讲的，是为了教训你的。当如果你愿意被神的话语被更正，被这个教导，然后被更新而变化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夫妇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所以呢，听到呢要为自己听。那除了为自己听呢，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呢，不仅我们要有谦卑受教的心，不仅要为自己听，我们还要有一个慎思明辨的态度。因为每一次讲员们在讲台上面传讲神的话语，讲员也是人，他也会有犯错的时候。所以呢，当你们在听的时候呢，要慎思明辨。什么叫慎思明辨呢？我常常想起这个使徒行传第17章里面记载的一个故事。17章里面记载到，讲到说，当保罗跟希拉他们从帖撒罗尼迦到了皮尼亚去，然后他们照常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向这些人犹太人传福音。那么《使徒行传》17章里面记载了一个很美的故事，他说皮尼亚人咸于帖撒罗尼迦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看这道是与不是。弟兄姊妹们，请你们注意啊，这个讲员啊，这个讲道的，像皮尼亚人讲道的人啊，是保罗啊。神借着他写了十几封的这个圣经的书信啊，保罗讲道，皮尼亚人天天查考圣经，看看这道是与不是。所以当你们在听到的时候，同样要做一件事情，你们听到讲员所讲的，你们要回到圣经，看看讲员讲的跟圣经的原则、圣经的要求符不符合、吻不吻合。如果不吻合的话呢，那么你们就不要跟随。不但不要跟随呢，你们事后呢还应该要来找讲员交通一下。我很感谢主啊，有一次我在KTV 讲到的时候，然后我讲了一个口误了，我当时没有感觉，我讲到这个痰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我觉得没有怨哈。后来我发现我讲错了， 其实我是讲到说不要额外的设炉坛。那么很感谢主，聚会结束以后呢，就有个姊妹来找我了。哎，他说卢茂啊，你刚才讲的这个身体不需要坛，我不敢苟同啊。我说我没有讲不需要坛啊。哦，我说身体需要，因为我的低血糖也不行啊，我是知道这个。后来我发现我讲错了，我口误了。那么你看到没有？很感谢主，弟兄姊妹就能够在爱里面有提醒。所以呢，我们听到的时候要慎思明辨，不要全盘接受，不要是哎讲员讲什么我就听什么。所以你们要做一件事情什么呢？你们要读圣经，要查考圣经，要看圣经里面是什么说的。如果说我们都不知道圣经里面到底怎么说的话，那讲员讲的话，那你那当然不能够慎思明辨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慎思明辨，然后呢，这样子呢，对我们每一次听到下来，我们就能够有很好的收获。一方面我们有受教的心，一方面我们为自己听到，另外一方面我们慎思明辨，这样就会能够使我们对每一次听到神的话语能够有很好的吸收。许多时候你们有没有感觉，可能一堂到下听下来，你可能都不知道到底今天这堂到底讲什么东西，是不是？一方面呢，我们刚才提到说你们要为讲员祷告，使他们能够放胆传扬神的话，另外一方面呢，也赐给他们有属天的悟性与口才，能够将神的道神的话讲得清楚讲得明白。那好了，当我们讲到说这是听到一方面，那来到神的家中，我们是不是只有听到呢？当然不是。刚才讲到说其实我们来到神的家中呢，还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平时一个人在家中灵修祷告很难做到的，那就是当我们来到神的家中呢，要学习敬拜，要学习敬拜。因为聚会呢，不仅仅只是听到，还有一个敬拜。这个敬拜呢，是我们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奉主名的时候，神在我们当中，就好像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了白饼聚会，这是一个我们在神面前一个真实的一个敬拜。我们每一次奉神的名聚集在一起敬拜的，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因为有一天呢，我们到天上去，我们也要如此敬拜纪念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呢，每一次的敬拜其实都是遥指的天上的敬拜。我们每一次在神面前的赞美都是指着天上的赞美，我们每一次的赞美圣经告诉我们是能够达到神的宝座面前去的。所以呢，我们来到聚会的场所里面，我们要学习敬拜，所以呢，我们要带着敬畏的心，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脚步，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语，我们要安静在主面前，带着感恩的心，能够将神所当得的感谢跟赞美献给我们的主。以弗所书里面提醒我们，当我们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口唱心和，用灵歌用颂词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来到聚会的场所，我们要学习敬拜，不但要学习敬拜，第七点我们要来讲到我们来到聚会的场所，我们来参加聚会，我们也要学习交通。一方面当我们坐在这里，讲台员在讲，你们在底下，其实我们就是在一个交通当中，我们就是在交通当中。你可能在下面默默的为讲员来代求代祷，你可能在自己在神面前有很好的一个预备，你有一个渴慕，那么你就发现在人与神之间，在我们与神之间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通。所以在来到聚会的地方，我们有学习有交通，不但我们在这个听到的时候有交通，我们甚至在白饼聚会的时候，当我们被主的爱给摸着，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主，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为我们的罪这个被处死，然后呢死后天从死里复活，为我们赐下圣灵，我们的被主的爱摸着感动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会跟主有交通，我们会自然而然的又将神所当得的感谢赞美成为我们嘴唇的祭物来献给他。所以呢，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学习跟神有这样的交通。那么不但如此呢，我们在聚会结束以后呢，我们也应该学习跟弟兄姊妹们能够有交通。我刚才提到说，刚开始就提到说，我们在一起很多年，有的时候很多年聚集在一起， 我们甚至彼此都不认识他们的名字，你更不愿说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属灵光景。所以我们交通有一个目的，我们了解，我们认识我们的弟兄姊妹，是为了在真理上面有多了交通，也在生活上面有多了交通，好叫我们因着我们能够跟弟兄姊妹们有多一点的认识，我们才能够是真实的去实践主对我们说的，你们若彼此相爱，世人因此又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试想，你都不认识你的弟兄，你都不了解你的姊妹，你怎么去爱他呢？你们怎么彼此相爱呢？那主定规的是，你们如果彼此相爱的话，世人因此又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他不是说你每个星期去聚会，每天读圣经，每天祷告，不是，他不是以此为标准，而是说世界上的人，他们如果看见你们能够彼此相爱，他说因此又认出你们是跟随耶稣的一帮人，是他的门徒。所以呢，来到聚会的场所呢，我们要学习交通，不仅仅要学习交通，最后一点我也讲到说，来到我们聚会的场所呢，我们要学习侍奉，学习侍奉。当我们来到聚会的场所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坐在这里听到，我们想到说我们聚会当中有很多的需要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好像来到聚会当中讲到领诗啊、招待，这些是侍奉，其实有很多的事情都是侍奉。你在这里面很专心的听到，其实就是一种侍奉。当你在这里，你来到聚会的场所，你很自觉的把你的手机放在静音的状态。为什么你会很自觉的把他手机放在静音的状态呢？因为你害怕你手机的铃声影响别人在那里专心的纪念敬拜我们的主。当你想到这个时候，你去做，你就是在那里面侍奉，你就是在那里帮助弟兄姊妹更好的敬拜我们的主。关于这点我想讲多一点点。很多时候啊，讲起很伤感情哈，我们聚会当中老是常常会有手机这个打岔的事情，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讲很可怕的事情呢？你要知道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到神的殿中，你要谨慎你的脚步，你不太谨慎你的脚步，其实你要很小心，你就知道你现在是来到神的殿中，是来敬拜纪念神。你不要以为你来到神的家中你就得祝福。我告诉你，保罗在对哥林多的教会，他有很严肃的这个批评他们。他说你们的这个聚会你们不要以为你这样子的聚会是受益。他是讲到这个哥林多教会呢，对这个领圣餐有混乱的时候，他说你不要觉得你这样的聚会是受益。他说不是，你这样的聚会呢乃是遭损。为什么遭损呢？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明明的可以在家里面玩手机，对不对？我们可以躺在床上面刷剧打游戏都可以，对吧？可是我们偏不，你来到聚会的场所，你在那里面玩游戏，你在那里玩游戏，你不但让你自己没有很好的敬拜神，你自己在神面前显出你的亏欠，然后呢，你也影响到其他弟兄姊妹们来很好的纪念主、敬拜主。所以呢，当我们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我们故意做这件事情，不是受益，乃是遭损，是在神面前显出自己的亏欠。我就想起了但以理书第五章里面讲到，当尼布甲尼撒的这个儿子伯沙撒王，他宴请大臣的时候，请了1000多个人一起宴请大臣，然后喝酒喝得尽兴的时候呢，吩咐属下到仓库里面去，把他的祖父这个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所掳掠过来的金银这个器皿拿来饮酒作乐，然后在那里面赞美金银铜铁所做的这偶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有神就有指头在墙上面写字，后来但以理就为他解释这些字，他就说呢，神数算你的日子已经到头了，你在神面前呢，神把你摆在天平上面显出你的亏欠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为什么要故意把我们的亏欠放在神的天平上面呢？被他显出我们的亏欠呢？所以呢，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那不是受益，乃是遭损。所以呢，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被提醒，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把我们的手机关在静音状态或者关机。 当你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其实你也是一种侍奉。那当我们来到聚会堂中，不仅仅学习这个侍奉，我前面提到说，我们每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跟朋友们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你来到聚会当中，你不要觉得你是来做客的，这是神的家，你是神的孩子，这也是你的家，所以你不要作为一个客人的一种这个啊状态来，你要知道你也是主人，你有这个责任去招待那些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跟朋友们，你有义务去服侍他们，这也是你自己的家，你要摆上你自己。所以我们来到聚会场所，我们又学习服侍，我们又学习侍奉。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做的话呢，一方面我们在这里能够传扬主自己的福音，能够为主自己做美好的见证，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呢，一定会有一个质的飞跃。不但讲到学习这个侍奉，当我们能够愿意学习这样在神面前预备我们自己来聚会的话，而且这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那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特别是福音朋友们，当他看见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准时的来到这里聚会，能够预备我们的心在这里聚会，然后呢能够愿意这样去服侍弟兄姊妹，他们又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有的时候啊，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是基督聚会处的，好像觉得我们没有宗派，好像觉得我们很多做法很合乎圣经。我告诉你们，千万不要这么想哈。我认识一般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甚至不是在我们当中聚会的。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是在东正教里面聚会的，东正教聚会，因为他的妻子是乌鲁木齐人哈，就是维吾尔族人，所以啊，他们那边是俄罗斯传过来的东正教。他说他们参加聚会呀、啊。他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当中聚会、啊、哎，他说跟我们这边聚会太不同了，太不同了。为什么不同呢？他说他们那里聚会呢，没有人迟到的，没有人迟到的。不但没有人迟到，他们那里的聚会呢是没有座位的，每一个人都是站在神面前的。你能看见他们那种敬虔，那种肃穆，那种当你来到那个聚会场所，你马上就会被提醒，我现在是来敬拜纪念神的。那反观我们的聚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聚会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有好好的学习跟操练。不然的话呢，我们每一次奉主名的这个聚会呢，是在显示我们的亏欠，是在神面前呢被他数算，被他定罪。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台前向神了结账。所以盼望借着这些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面好好的彼此的提醒啊，彼此的学习，好好的预备我们。是的，过去怎么样，我觉得很感谢主的是，不论我们过去多么的失败，多么的软弱，神每一次都给我们有回头的机会，他都给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的来转向他的时候呢，他就扶持我们，使我们重新得力。我们谢谢主，我们啊，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接下来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主啊，我们恭敬的将这些话仰望在主手中。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也关照我们。当我们主啊有失败、有亏欠的时候，借着您自己的关照，也帮助我们能够悔改在您面前。主啊，我们也愿意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来好好的学习，好叫我们主啊每一次和你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主啊能够得到你自己满满的祝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